纪焚烧，中国教会复兴的历史传承。各位牧长，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思想中国教会复兴的历史传承。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一章15节，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是耶稣基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所传讲的信息。使徒行传第一章6到8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2000多年来的教会历史当中，上帝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中来兴起多次多方的属灵复兴。这些复兴呢，为何在当时当地发生呢？我们从刚刚所读的马可福音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7个关键词。这7个关键词，也就是历世历代属灵复兴的7个共同点。第一，日期满了，神所预定的时候日期满了，复兴是神所预定的时间，不是人为的。第二，神的国近了，复兴是彰显神国的全能和荣耀。第三，悔改归信，每一次的属灵复兴一定从悔改、认罪、归信来开始。第四，圣灵的降临。复兴是圣灵降临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果效。复兴不是一些运动，不是一些人为的混心，混心是圣灵的工作。第五，得着能力。当属灵复兴的时候，圣灵的能力会大大的发生。我们看到个人充满了属灵的能力，教会充满了能力。这些能力不止在教会内，也会在社会上发生功效，使人看见圣灵的大能。第六，做主的见证，复兴是做主的见证，不是做某一个讲员、某一个著名的传道人的见证。复兴是为了替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众人也会看见基督徒复兴以后所彰显出来的生活的见证。第七，复兴的能源来自于恒切祷告。我们可以说，历世历代的属灵的复兴都包含这7个重要的因素，有这7个共同点。这7个共同点呢，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里面会承先启后、薪火相传。近代英美教会的大复兴，20世纪中国教会的复兴，特别是宋尚节的复兴聚会当中，我们都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这7个特点不断的传承下去。首先，我们来看18到19世纪美国4次的大觉醒运动。我们都很熟悉一位著名的讲员爱德华兹啊，他是18世纪神在美国所兴起的。在这一个时期里面，神兴起爱德华兹。他强调的信息是神的主权、神的恩典、神的荣耀。同时，他也痛斥人的堕落、人的罪性和人的败坏。我相信各位都很记得，他有一篇非常著名的讲章，哈，这是1741年的时候所讲的一篇讲道，题目是《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在这一篇的讲章里面，他痛斥人的罪。讲到地狱的可怕，讲到人犯罪以后被神来管教是何等可怜的光景。当他在讲到的时候， 很多的听众痛哭、认罪、悔改，而且不由自主的哈，不由自主的在神的面前痛哭、认罪、悔改。各位看到这三个名词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历代的复兴当中都是如此。18世纪，上帝也兴起了约翰·威斯理，他从英国开始，也影响到美国。我们都晓得，约翰·威斯理最注重的是圣洁运动。当我们想到圣洁运动的时候，好像是我们认识到自己是罪人，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其实，圣洁运动最重要的内涵、最重要的认识，就是成圣呢是完全的爱，对神有完全的爱，对人有完全的爱。因此，我要成为圣洁，因为在圣洁的神面前，我对他有爱，我就不愿意再犯罪。我要成为圣洁的人。当我对神所爱的人有爱心的时候，我就不会在他的面前犯罪，我不会使因为我的犯罪使神所爱的人受亏损。因此，圣洁运动最重要的是来自对神对人的爱。在那一段圣洁运动的时期里面，我们看到当时的教会当中分成很多的小家。每一个小家里面呢，常常有礼拜五的通宵祷告会，或者在全教会的通宵祷告会，就从礼拜五晚上祷告到礼拜六的清晨啊。而且当时有每天的晨祷会，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家庭里面有每天的晨祷会。这个每天的晨祷会让人把一天先交托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先成为圣洁。才出去工作，才出去侍奉。这个清晨祷告会影响了当时的英国、美国，也影响到后来的印度、韩国。我相信各位去过韩国教会的人都很印象深刻的，韩国教会一直到现在都有清晨的祷告会。我们所听过的诗歌，中国的早晨5点钟。也是在表达教会当中、家庭当中注重每日清晨的祷告会。啊，这是约翰·威斯理那段时期的复兴所带来的属灵的传承。到了19世纪，美国的大复兴运动当中，其中有一个是叫纽约富尔顿中午祷告会，在曼哈顿的富尔顿街有一个教会。他们每天中午开放，让在附近上班的人在中午吃午餐的时候可以来教会祷告。这个祷告会呢，开始的时候只有6个人，但是在1857年的9月23号那一天中午，照常的教会开放，有几个商人进来祷告。本来是6个人，后来那一天圣灵大大的动工，当6个人祷告的时候，接下来有很多人进来，成为20个人祷告会。然后接下来一个礼拜的时间当中，每一天，从原来的6个人成为4000个人的祷告，每一天有4000个人来这个教会祷告，而且祷告会呢就不单单从中午午餐的时间，甚至到晚上，甚至到通宵。而且不止在一个教会，在当时纽约有20个教会都有这样的祷告会。渐渐的，从纽约到费城，到华盛顿，到巴提摩，到美国东岸，到美国中岸，到美国西岸，一个中午的祷告会成为一个影响全国的祷告的聚会。全美国各地有许许多多的人一起祷告，一起认罪。当时这些参与的教会当中有一个口号，他们有一个标语叫“兴起敬重为耶稣”。这是一个在费城牧会的一个年轻的牧师，他当时呢在这一个复兴运动当中，他得了重病，在他临终之前，他写的这一首诗歌：“兴起敬重为耶稣，做主施加金兵。”这首诗歌从那时候到现在。许许多多的教会仍然作为常常唱的诗歌让我们学习做基督的精兵。在这一次的复兴会最高潮的时候，将近每一个礼拜有将近5万个人来归向主。 当时他们非常注重的信息，所传承的信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心灵破碎。我们要注重个人的圣洁，我们要用爱心来关怀周围的邻居，我们要在社会里面伸张基督的公义。这一个信息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影响着美国的社会。这个复兴的浪潮呢，也从美国传到了英国。那英国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斯布珍，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斯布珍呢，他从这一复兴聚会当中，他传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强调说，圣洁是复兴的必要的因素，而圣洁的生活呢，是一个旅程。圣洁是持续的不断前进，是安静的向前进发，永不止息。他的意思是说，圣洁不是一时的感动，不是在一个布道会当中被圣灵感动，我就认罪悔改过了不久以后又回到原来的生活。他说，圣洁呢是一生之久，不停的天路历程，而且我不断的前进，安静的向前进。永不停止，圣洁是一种生活方式，圣洁是我对神的承诺，圣洁是我每一天在生活当中必要的一个操练啊。那斯布珍的信息呢，也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在这一次的英美复兴之后，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戴德生的中国内地会在1865年，就是1865年，过了几年以后，1865年在英国成立了。很多受到复兴的人愿意放下自己的舒适圈，就自己舒适的生活圈，立志到中国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当时中国内地会有很多的年轻人愿意全家或者个人到中国去做宣教的工作。关心社会、关怀社会，关怀社会的穷人，把他们引向救恩的叫救世军，也是在这同一年成立。很多来华的传教士都是在这个运动当中受到极大的影响。接下来到了20世纪初期的威尔斯大复兴，这些属灵复兴的信息和心智传承下去。到了英国西南部的威尔斯，在威尔斯有2年的时间是大复兴的时期。当时上帝感动了一位年轻的矿工，叫做罗伯兹罗伯兹呢，他很年轻，但是呢，他为英国教会的复兴祷告了10多年的时间。有一天晚上，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上帝给他一个很强烈的信息，说：“哦，主啊，折服我们，好叫世人得救。主啊，你先折服我，先折服我的教会。我们教会被你降服了，世界上的人就可以因你的救恩来得救。主啊，从我开始，先降服我们，降服我们的教会。”当他把这样的感动和许多的弟兄姐妹分享，特别是他在矿工里面的那些基督徒一起分享以后，他们立刻的就在矿坑里面，在矿坑里面就有祷告小组，而且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祷告会，也就是他们走路的时候就可以一起祷告，他们去一起运动的时候也可以一起祷告，很多妇女在家里面。做复兴的祷告，基督徒在火车上相遇，就在火车上有祷告会，在电车城市里面的电车，他们相遇的时候，两个人、三个人就有一起的祷告会。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这2、3年的时间里面，无论是警察局，无论是运动员，无论是国会的议员，都有祷告会，都有一起的团聚。甚至当时酒吧都要关门。很多的马车走不动，为什么马车走不动呢？因为马车夫信了主以后不再骂脏话。那过去他们要让马走路都要骂脏话，然后用鞭子打那个马。现在他不骂脏话了，那马不知道怎么走路啊。可以说那个复兴的力量呢，是在教会里面，是在各行各业，从上层阶级到最基层的民众当中， 都得到了复兴。有人统计，在那3年间里面，有将近50万个英国人归向主，啊，这是复兴的一个极大的影响力。而且不只是从英国，也到了美国，然后也到印度，也到英国的殖民地，也到当时很多很多的国家全世界估计在那10年时间当中，有500万的人归向主啊，上帝实行了这样的复兴的运动，而这复兴的火呢，也从东南亚燃烧到中国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近代中国复兴的火焰。当时威尔斯大复兴借着许多的传教士传到中国，传教士在他们的报道里面说，在中国的东北、在西北、在华中、在厦门、在福建、广东的地方，都经历像威尔斯那样的大复兴。而在当时这些传福音的人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位女性叫于迟度。于迟度呢，她是在中国读了医学有了医生的资格。后来神呼召她跟着一位传教士到韩国。各位晓得，这是中国第一个跨国家、跨文化的传教士，到韩国去做宣教的工作。后来1904年，神带他回来，他就全时间作为一个传道人，就不再做医生了，他就成为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他本来是一个讲话结结巴巴的人，但是上帝使用这一个口才不流畅的人，成为他福音的传达者。他到处去讲道，特别在妇女当中也做了很多的布道的工作，神也借着他在中国各地有布道的聚会，可以说他是20世纪中国教会复兴的先驱。各位都知道尼陀生，尼陀生和他的母亲林和平，就是在鱼池渡的布道会里面决志信主的。所以很多人说，没有鱼池渡就没有尼托生那他不只是对尼托生，也对当时的年轻的传道人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他是最早出来全时间做传道、做布道家的人后来的王载、宋尚杰王明道都受到他的影响这是中国复兴教会的先驱，神给他传承的信息是什么呢？于迟度，神赐给他的信息是什么呢？各位会看到，这跟历年来的复兴运动是同样的，不住的祷告，要彻底的对付罪。他强调，生命比恩赐更重要，顺服圣灵的引导，这些都是于迟度在那个时期里面做的美好的榜样，影响了后来的传道人。当时有人记载说，于迟度讲道完之后，听众面前的地上都是一排一排的泪水，也就是他们跪在地上祷告的时候，眼泪一排一排的流在地面上。那使人畏罪自责的圣灵临到会众的身上，各种各样的人都一个接一个的去寻求与他们出过问题的人。彼此存着真诚悔改和深切谦恭的心，泪流满面，互相认罪，并且寻求对方的赦免。这是圣灵所做的非常奇妙的工作。我在最近出版的《教会历史中杰出的女性》这一本书当中，有其中的一章也是特别讲到于迟度、石美玉就是这些姐妹们的贡献。当时，除了中国的传道人以外，还有一个加拿大的传教士叫古约翰，或者翻译成顾约拿丹。他是一个布道家，神也借着他在中国的东北和西北特别在东北和西北带领的属灵的复兴。这是一个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个传教士。他跟戴德生见面的时候，他劝勉戴德生说：“你在中国侍奉，你在中国做传教士，要以膝代步，go forward on your knees，就是你要用你的膝盖来前进。 不是靠着奔跑，不是靠着口才，而是靠着祷告，借着祷告来走你前面的路程，用你的膝盖来走路，不是靠着你的腿快，不是靠着你的学问，也不是靠着你的才能，啊，这是故约拿单带来很好的属灵的影响。那很多的记载都说到，在这一段时期，就1920年到1930年这一段时间，啊，上帝带领的这复兴运动啊，带给教会的传承是什么呢？就是公开认罪、争相的同声的祷告啊，哭泣，后者肃静，有很多人大声痛哭，没有办法禁止自己和无法自禁的痛哭流泪祷告，但是也有很多人完全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让圣灵来感动他，为他说话。这是当时教会在复兴运动里面的传承，我们看到这是历世历代神所做的同样的工作。其中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果效，就是各位晓得，1900年的时候不是有义和团事变吗？义和团事变里面有很多的传教士，也有很多的中国的基督徒被杀害，很多被杀害的中国基督徒的家属本来心里面带着怨恨，但是当这一次复兴运动以后，很多的家庭能够在神的面前彻底的像耶稣基督一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所以义和团教会所带来的恩怨呢，在这一次复兴当中得到了化解，是复兴运动所带来的很明显的果效。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1920到1949年这一个年代，也就是宋尚节的这个年代神所兴起的复兴的运动。晓得1920年代。中国的整个社会、文化界、知识分子当中兴起了一个救亡图存的运动，就是觉得中国要被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了，要灭亡了，我们要起来救中国啊！所以啊，当时的五四运动、宣化运动里面啊，都提出这样的口号。这是一个路线，就是借着革命来改变中国的体制，改变中国的文化。使中国可以富强起来，啊，这是当时救亡者的目标，他们的使命感是如此。但是，同样在这个时期里面，上帝兴起了许多的年轻的传道人，许多的信徒，有一些是海归从海外回来的，有一些是本地的信徒和传道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用救赎来改变人心。中国需要改变，这是无可置疑的。如何改变中国呢？用革命来改变体制呢？还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来改变人心？因借着新造的人，使中国成为一个新造的国家呢？啊，这是两个不同的路线哈，一个是救亡的路线，一个是救赎的路线。当时上帝兴起了很多的传道人走救赎的路线，除了刚刚啊所讲到的愚迟度以外，像纪志文、像暗示之后蔡淑娟、像石美玉、像王载、王明道、倪柝声啊、赵世光啊，这一些传道人都是上帝在这个时候所兴起的啊走救赎的路线。有一位挪威的传教士啊，叫玛丽·孟森，他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大复兴》，就是1927年到1937年中国啊当地的复兴的运动。他是实际的参与者，他是带领者，因此他写得非常的详细，非常的深刻。他讲到这10年当中，中国的大复兴呢，同样的是借着祷告，同样借着在基督面前的顺服开始啊。1929年的时候，中国基督教联会他们有一个五年运动，就是希望在这五年当中能够把福音传到中国各地。当时他们一个很重要的标语就是：“主啊，复兴你的教会，从我开始。”主啊，复兴你的教会，从我开始，不是从别人开始，不是从别个教会开始，而是从我开始。当我被你复兴以后，我来影响、帮助、 我周围的邻居、周围的弟兄姐妹、我小组、我的团契、我的教会，我们教会再来带动或者影响其他的教会。整个中国教会的复兴是从我开始，这是当时他们很重要的一种心智。在这样的心智面前，很多人啊到台前去认罪悔改，他们整夜的祷告，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啊1857年、1858年的啊美国的大复兴一样啊，都是整夜的祷告，然后呢祷告以后就出去布道啊，认罪悔改是洁净自己，从圣灵那里得到能力，然后就你们要去，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认罪悔改、祷告、告，这是当时中国教会大复兴，无论是在东北、西北，在山东、在河南、在华南地区啊，都是如此认罪、祷告、布道，这是当时在中国各地明显看见的现象。宋尚杰就是在这样的时期当中，传承了英美复兴的影响，传承了威尔士大复兴的影响，传承了中国教会十年大复兴的影响。因此，上帝呼召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当他体认到自己的罪以后，他开始起来做全职布道的工作。我们晓得啊，从1928年开始，宋尚杰就全职的做传道的工作。他说：“当神呼召我的时候，当神让我看见自己的罪的时候，我就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知道我所有的罪都在十字架的面前洗清了。因此，神给他的感动就是，每一次的布道一定讲到人的罪，一定讲到十字架的救恩啊。”他说：“我每一次的讲道里面，一定会讲到这一个信息。”他从1928年6月21号开始专一的传道，啊，他说：“神给我复兴教会的秘诀是什么呢？讲题离不开罪，痛斥教会中的罪恶，只有罪恶出去，活水才能进来。教会的罪中，我最针对的就是领袖和传道人的罪，因为在当时很多教会当中。”有很多人称为传道人，或者称为长老执事，但是他们其实还在罪中而不自觉。教会冷淡，教会有形式，但是教会却没有真正的活力。所以宋尚杰他传承的信仰、传承的信息，就是痛斥罪，要改罪，要悔改啊。他1931年到1933年加入伯特利布道团的时候，同样的。和季志文和其他几位弟兄们一起按恩赐配搭，他所传讲的信息也同样的是罪和十字架。特别神也感动他要面对上帝的圣洁，因为当他自己重生的时候，上帝让他看到自己的罪，就好像一本一本一本很大的账目一样啊，一项一项一项的罪，神都很清楚地指示他。因此他在传道的时候，他也特别强调神的圣洁，人的罪，人的罪来到神的圣洁面前，一定要彻底的认清，就好像一个病人来到医生的面前，他不能说：“医生，我有病，我需要医治。”不是单单如此而已，他要具体的说出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要能够看见自己的一项一项的啊毛病在什么地方。因此，圣洁特别强调上帝的圣洁。他常常在不经意在讲道的时候呢，会指出某个人具体的一些罪啊，就圣灵感动他，他在台上讲道，突然就指着台下某一个人啊，对他那一个人说：“弟兄，你正在患淫乱的光景中，你要枪毙，你要悔改。”他的枪毙其实就是谦卑了，不过他因为有福建口音嘛啊，所以把枪啊谦卑讲成枪毙啊，不过这意思也很好。因为你要枪毙，你要致死你的肉体，你要啊死在啊十字架的面前，把你的老我啊钉死在十字架的面前啊。那上帝借着他常常传讲这样的信息，那我看到很多这样的记载啊，不只是一次，很多次，常常有这样的情形 啊，有的人是有淫乱的罪，他当场指出来；有的人是有贪污的罪，他也当场指出来啊。那这是上帝的光，借着他来照亮那些在黑暗中的人。有人问他说：“你的讲道为什么会有能力呢？”他说：“因为我不断的认罪悔改，不是叫别人认罪悔改，我自己先认罪悔改，因此我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成为一个干净的器皿，才能够被神所使用啊。因为人若不自洁，啊，如果没有脱离卑贱的事情，就不可能成为何用的器皿。”因此，他说，传道人要不断的认罪悔改，每一个信徒也要不断的认罪悔改啊。1936年5月1号到8号，圣诞节他到台湾布道，其实不只是这几天，他在台湾1936年，他到台湾将近20几天，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啊举办布道的聚会。那当他5月1号到8号在台南哈，台湾的台南布道的时候，每一天有很多的人涌挤到会堂要听福音。这当中有一个21岁的女孩，这个女孩子呢，她是在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她在基督教学校里面接受的教育已经毕业了，那时候她在。啊，这基督教学校里面教那些女宣教士，就教外国来的宣教士中文啊，所以呢，他啊已经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但是他说，当他参加这一次布道会的时候，参加圣诞节的复兴聚会的时候，当时他心里面啊常常问三个问题。他问说：“我为什么要生活在世界上呢？我为什么要身为女性呢？”我人生的使命和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他心里面常常带的问题，他也带着这样的问题来参加圣诞节的会心聚会。在那几天的聚会当中，他清楚地认识到说，神让我生在地上，因为神要使用我。作为一个女性，我怎么能够被神所使用呢？神要呼召我成为一个贤妻。良母，他所读的长荣女子中学，这个基督教女子学校，这个学校创校的目标也是培养贤妻良母。因此，他说：“我要成为一个贤妻良母，那我的使命跟目的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我在基督教学校里面我所学习到的圣经的原则，学习到了许多圣徒的榜样。”我要用这样的方式，用圣经的原则来教养我的儿女。1941年，这一位女孩子原来21岁，现在26岁了啊。当时26岁才结婚的女孩子已经是大龄的女青年了啊。那她26岁结婚的时候呢，他们夫妻两个人同样的，在神的面前都立一个誓约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从那时候过了将近50年的时间，他们夫妇用这样的原则，用这样的共同的心愿来抚养他们8个孩子啊！啊，这就是我的母亲跟我的父亲啊，他们的故事。他们是在圣上节的奋兴聚会当中，生命得到翻转。整个人生的目标清楚明确，这是很奇妙的工作。那我母亲呢，常常啊跟我回忆，她当时参加圣上姐的混心聚会，啊，她的很深刻的印象，以及她得到的属灵帮助。首先，她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圣上姐的布道会在会前都会有混心的短歌，聚会7点钟开始。但是通常4点钟、5点钟就有很多人就已经到教会里面来，啊，教会当中就有人来带大家唱短歌啊。各位这一次在大会当中可能会收到或者看到一些会心的短歌，这些会心的短歌我还保留着啊，我还有盖章，我当时还要盖章的，要保留这会心的短歌。那这些短歌呢，都是非常的浅显、非常容易学的一些短歌，但是呢，让参加的人呢印象非常深刻。每一个短歌就是一个短短的信息， 你唱了这些短歌，唱1个小时、2个小时以后，你的心早就已经打开了，早就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宋尚杰出来布道的时候呢，没很多人一开始就立刻被圣灵感动，一开始就认罪悔改，因为这些短歌有很大的影响力啊。那像啊，他记得当时啊最常唱的短歌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啊，这是各位都很熟悉的。还有前面不是讲到啊，罪恶除去，活水进来，靠着神的恩典啊，活水出去啊，罪恶出去，活水进来，靠着神的恩典啊，这是这样的短歌，不断的唱，不断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一个晚上大概可能唱了几十遍，所以这些歌呢，你深刻的在你的脑海里面不会忘记。好，另外他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这7天里面，在台南那7天的时间里面，有将近4000个人到台前的去跪下来认罪、痛哭、悔改。这是在历世历代的复兴聚会当中都有的，在宋尚杰的聚会当中也更是如此啊！宋尚杰呢，声嘶力竭的呼召啊，甚至从台上跳下来，再跳上去大声疾呼的欢呼吁罪人悔改。将近这4000人到台前，都是跪下来，然后痛哭流泪，有的人就当场认罪，而且还有一件事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宋尚杰强调，真正的悔改呢，不能只是笼统的悔改认罪，真正的认罪悔改，一定要很详细具体的认罪。我们人要知罪，就知道自己是罪人，然后接下来要认自己的罪，在神的面前。也在人的面前认自己的罪，然后接下来你的生活方式要改变，你不能说我认罪以后还是过原来犯罪的生活，改罪就说我不再过去，比如说赌博啊、喝酒啊，或者是淫乱啊，或者是偷窃啊，或者是说脏话啊，或者是骄傲啊，这些罪，这些生活方式要改变，然后再来，不只是改罪，过去你讹诈的谁，过去你欺骗的谁，过去你偷诈偷窃的谁。那么你要去赔罪，要赔款赔偿啊！我母亲还留给我们一份叫做祷告清认罪清单啊，认罪清单。可惜几天前我搬家的时候遗失了真是非常的惭愧，非常的后悔啊！这个认罪清单呢像一个小小的小本子一样非常的详细我记得当时比如说讲到十诫。以十诫用十诫来认罪的话，第一诫就是说不要拜偶像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不可敬拜偶像。好，拜偶像这一项呢，就有一个清单说拜菩萨、拜关公、拜土地公、拜财神爷，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偶像当你认罪的时候呢，不是说神啊，我拜偶像，求你赦免我。他说你认罪的时候要具体的认罪，说神啊，求你赦免我拜菩萨的罪。这个带领的人会提醒大家比如说有几十个在那里，然后他说好，我们现在来认罪，神啊，求你赦免我拜菩萨的罪。如果你没有拜过菩萨，那你就过去了。好，接下来我们一来认神啊，求你赦免我拜关公的罪。好，你如果有，那么就是说你就跟立刻祷告说，神啊，你赦免我拜关公的罪。神啊，你赦免我拜土地公的罪，拜财神爷的罪，大概很多人都有那神啊，赦免我拜财神爷的罪，这叫具体的认罪清单。因为我们会忘记，所以呢，他把这清单写得非常的详细。那么像偷窃也是一样神啊，你赦免我偷窃父母亲的罪，偷母亲的钱的罪。神啊，你赦免我偷窃学校的东西的罪。神啊，求你赦免我偷窃公家就是政府公家的。一些东西，神啊，求你赦免我偷窃了公司的笔啊、橡皮擦啊、纸张啊，或者乱用公司的车作为私人用途像这种罪，他都要认罪好，求你赦免我偷窃邻居的东西的罪像这些罪就是很清楚的、深刻的认罪。我母亲说，她一项一项具体的认罪，而且几乎每一次只要是认罪祷告的聚会的时候，都要走一遍。都要走一遍。有时候你可能忘记了拜财神爷的罪，有时候你可能忘记了偷父母亲的钱的罪， 啊，第二次的时候，第三次的时候就想起来了，就认罪。因此呢，这个认罪的悔改哈，是非常清楚详细的，而且经过这样认罪以后，你对罪的可怕，你对罪的认识呢，就非常的深刻，不敢再轻易犯罪。那这是非常明显的影响。宋尚节的复兴运动呢，可以说是长阔深远啊，长阔深广，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下一堂庄主坤牧师在讲到宋尚节的贡献的时候，也会详细的让我们知道宋尚节所带来的影响。我们这几天的聚会当中，很多位讲员也都会讲到宋尚节在中国教会所带来的复兴和长远的影响。我记得1970年，当我要全时间侍奉神的时候，我告诉我的母亲说，我开始要全时间侍奉了。那时候我母亲问我，她挑战我，她说：“你的侍奉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吗？”接下来她说：“你能够像宋尚节那样，帮助人在生命上彻底的悔改更新吗？”你所谓全时间侍奉，只是用更多的时间，用全力来侍奉，但是你侍奉有果效吗？你的侍奉能够像宋尚节一样带来生命的改变吗？还是只是参与基督教的一些活动而已呢？我母亲当时可以说非常严厉的来挑战我全时间侍奉的动机，也挑战我全时间侍奉到底我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要展现自己的恩赐的话，这样的侍奉很可能只是草木和谐的侍奉。这是我母亲在宋尚节的父亲的聚会当中得到的帮助，也是传承给我们几个兄弟姐妹的很大的帮助。好，最后我们来做总结。我们总结来看，教会历史的过程当中，近代英美教会的大复兴，宋尚节那一段时期，包括于慈、杜济、志文、王明道等等的这些传道人他们都有中国特色的复兴会，他们在信息上是一脉相传的，只是具有中国特色这些一脉相传的信息就是祷告、认罪悔改、圣洁、十字架道路，可以说这几个信息，是从古到今、古今中外所有的混信聚会当中，都共同注重的信息。我相信，无论时代如何改变，今后教会的复兴也同样要重视这几个信息：祷告、认罪悔改、圣洁和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会问说，那如何在今后的海内外中国教会中来传承复兴的火焰呢？今天的海外和中国国内的教会，将来海外和中国的教会会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只知道，这复兴的火焰要一代一代、一棒一棒的传承下去。英国教会复兴历史的学者叫欧一文，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位研究复兴历史的学者。他在他的书上，他很清楚地讲过，复兴是悔改是复兴的前奏曲prelude 就是前奏曲，repentance 就是悔改是复兴的前奏曲。如果没有悔改，我们说现在开始复兴运动了，可能只是一些很热闹的活动而已。没有真正的悔改，就没有复兴。教会先有悔改，才有复兴。这是当我们在祷告、在寻求、在期盼复兴运动的时候，但愿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求你复兴我，从我开始，你复兴我的心灵，使我可以成为参与复兴运动的一份子。悔改是复兴的前奏曲。”欧一文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叫《东亚教会大复兴》，他讲到日本、韩国、印尼、印度各地的复兴， 当然也有很多的篇幅讲到中国教会的大复兴啊，特别是那十年大复兴的时候，他也讲过，他说，无论是在东南亚地区，特别是在中国啊，苦难来临之前常有复兴，好像农田遭受破坏之前的大收割。教会历史的规律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容许在苦难来临之前，先有大复兴。上帝借着大复兴预备人心，使许多犯罪的人能够悔改归正，使许多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他们生命得到翻转，使许多的传道人啊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重新成为一个圣洁的人。那上帝做了这些预备的工作以后，苦难就要来临了。我相信各位看到，在中国近代的教会历史当中，在武昌起义、民国建立之前，上帝兴起了大复兴。当军阀割据的这段时期，上帝也兴起了复兴。在抗战8年抗战，中华民族中国大地遭遇到极大的苦难的时期之前，上帝也兴起了10年的大复兴。在1949年之前，上帝也借着学生，特别是在学生当中兴起了大复兴的工作。上帝预备了人心，上帝呢预备了他的器皿来迎接苦难的来临。那我相信今天我们也面对许多苦难的光景。我们要晓得，苦难来临之前会有复兴。上帝过去所做的复兴的工作，会让我们得到底气，让我们得到勇气，让我们得到能力来迎接、来承担苦难所带领的挑战，这是我们在教会历史当中所看到的。因为我们多用祷告来点燃、传承、复兴之后，祷告可能有3种不同的方式。第一个是用情辞迫切、疾风烈火的呼求，啊，上帝啊，常常兴起感动我们，大声疾呼的来。啊，为复兴祷告，为自己祷告，为罪恶祷告，为整个局势来祷告。第二种祷告是细水长流、日常自然的恳求，也许没有很大的声音，也许没有很强烈的啊祷告的那样的活动，但是我们却细水长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很自然的、不住的祷告，很自然的、随时随地的祷告。像威尔士大复兴的时候，他的情形一样。第三个复兴呢，是幕后长期坚持不懈的代求。我们看到周围的光景，我们看到国外的光景，我们看到苦难的光景，我们看到天灾人祸，我们看到疫情横流，我们看到贪爱世界，我们看到社会被撕裂了。我们看到这些光景，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传教士仍然忠心殷勤的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为传道人祷告，为传教士祷告，为许多在受苦中的信徒来祷告。幕后长期坚持不懈的代求，神会兴起复兴的工作。愿我们都传承复兴之火，愿我们都成为一个在复兴的火焰中被神所选召、所拣选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当我们看到历世历代以来，你借着众圣徒、借着众先知、借着众传教士，他们来传承复兴的火。主啊，求你今天也将复兴的火临到我们，求你让灵火继续的焚烧，在我的心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我们周围的环境中，在整个全世界属于你的儿女当中，你来兴起复兴的火。主啊，我们期待着你来。主啊，我们期待着看见你复兴的工作，在这个时候，在你所预定的时候日期就彰显出来。我们在你面前谦卑的等候，求你来翻转我们，求你来改变我们，求你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面前。借着这一次的大会，求你感动更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有同样的心智，有以利亚的心智，有宋尚节的心智。让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成为你要使用的器皿。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